他这么站了一会儿，觉得寒冷起来，就蹲下去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。坐了一会儿，他从胸口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他数了数，只有37元4角钱。他卖了3次血，到头来只有1次的钱。然后他将钱叠好了，放回到胸前的口袋里。这时候他觉得委屈了，泪水就流出了眼眶。寒风吹过来，把他的眼泪吹落在地，所以当他伸手去擦眼睛时，没有擦到泪水。他坐了一会儿以后，站起来继续往前走。他想到去上海还有很多路，还要经过大桥、安昌门、黄店、虎头桥、三环洞、七里铺、黄湾、柳村、长宁和新镇。在以后的旅程里，徐三观没有去坐客轮。他计算了一下，从松林到上海还要花掉3元6角的船钱，他2次的血白卖了，所以他不能再乱花钱了。他就搭上了一条装满蚕茧的水泥船，摇船的是兄弟两人，一个叫来喜，另一个叫来顺。许三观是站在河边的石阶上看到他们的。当时来喜拿着竹篙站在船头，来顺在船尾摇着橹。许三观在岸上向他们招手，问他们去什么地方。他们说去七里铺，七里铺有一家丝厂，他们要把蚕茧卖到那里去。许三观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和我同路，我要去上海，你们能不能把我捎到七里铺啊？许三观说到这里时，他们的船已经摇过去了。于是许三观在岸上一边追着一边说，你们的船再加一个人不会觉得沉的，我上了船呢就能替你们摇橹，3个人换着摇橹啊，总比2个人换着轻松。我上了船还会交给你们伙食的钱，我和你们一起吃饭，3个人吃饭呢比2个人吃省钱，也就是啊多吃2碗米饭啊，菜还是2个人吃的菜。摇船的兄弟两人觉得许三观说的有道理，就将船靠到了岸上，让他上了船。许三观不会摇橹，他接过来顺手中的橹，才摇了几下就将橹掉进了河里。在船头的来喜急忙用竹篙将船撑住，来顺扑在船尾等橹飘过来，伸手抓住他，把橹拿上来以后，来顺指着许三观就骂，
你说你会摇橹啊，你他妈的一摇就把橹摇到河里去了，你刚才还说会什么啊，你说你会这个又会那个，我们才让你上了船，你刚才说你会摇橹，你还会什么来着啊？
许三观说，我还说和你们一起吃饭，我说3个人吃比2个人省钱。
他妈的，
来顺骂了一声，他说，
吃饭你倒真是会吃啊。
在船头的来顺嘻哈哈地笑了起来，他对许三观说，
那你就替我们做饭吧啊。
许三观就来到船头，船头有一个砖砌的小炉灶，上面放着一只锅，旁边是一捆木柴，许三观就在船头做起了饭。 到了晚上，他们的船靠到岸边，揭开船头一个铁盖，来顺和来喜从盖口钻进了船舱。兄弟两个人抱着被子躺了下来。他们躺了一会儿，看到许三观还在外面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快下来睡觉啊。”许三观看看下面的船舱，比一张床还小，就说：“啊，我不挤你们了，我就在外面睡。”来喜说：“眼下是冬天，你在外面睡会冻死的。”来顺说：“你冻死了，我们也倒霉。”
行了行了，你下来吧啊。
来喜又说：“都在一条船上了，就要有福同享。”许三观觉得外面确实是冷，想到自己到了皇殿还要卖血，不能冻病了，他就钻进了船舱，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躺了下来。来喜将被子的一个角拉过去给他，来顺也将被子往他那里扯了扯，许三观就盖着他们两个人的被子睡在了船舱里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兄弟两人，来喜说出来的话，每一句都比来顺的好听。”兄弟俩听了许三观的话，都嘿嘿地笑了几声，然后两个人的鼾声同时响了起来。许三观被他们挤在中间，他们两个人的肩膀都压着他的肩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的腿也架到了他的腿上。再过一会儿，他们的胳膊放到了他的胸口了。许三观就这样躺着，被两个人压着。他听到河水在船外流动，声音极其清晰，连水珠溅起的声音都能听到。许三观觉得自己就像是睡在河水中间，河水在他的耳旁刷刷地流过去，使他很长时间睡不着。于是他就去想伊乐。伊乐在上海的医院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他还去想了许玉兰，想了躺在家里的二乐和守护着二乐的三乐。许三观在窄小的船舱里睡了几个晚上，他觉得浑身的骨头又酸又疼。白天他就坐在船头，垂着自己的腰，捏着自己的肩膀，还把两条胳膊甩来甩去的。来喜看到他的样子，就对他说：“船舱里啊，地方小，你晚上睡不好。”来顺说：“他老了，他身上的骨头都硬了。”许三观觉得自己是老了，不能和年轻的时候比了。他说：“来顺说的对，不是船舱地方小，是我老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别说是船舱了，墙缝里我都能睡。”他们的船一路下去，经过了大桥，经过了安昌门，经过了静安，下一站就是皇殿了。这几天阳光一直照耀着他们，冬天的积雪在两岸的农田里，在两岸农舍的屋顶上时隐时现，农田显得很清闲，很少看到有人在农田里劳作，倒是河边的道路上走着不少人，他们都挑着担子或者挎着篮子，大声说着话走去。几天下来，许三观和来喜兄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来喜兄弟告诉许三观，他们运送着一船蚕茧，也就是十来天的功夫， 能赚6元钱，兄弟俩每人有3元。许三观就对他们说，还不如卖血，卖一次血呀，能挣35元。他说，这身上的血呀，就是井里的水，不会有用完的时候。许三观把当初阿芳和根龙对他说的话全说给他们听了。来喜兄弟听完了他的话，问他，卖了血以后那身体会不会败掉啊？
不会。
许三观说，就是两条腿啊有点发软，就像是刚从女人身上下来似的。来喜兄弟嘿嘿地笑，看到他们笑，许三观说，
你们明白了吧？
来喜摇摇头，来顺说，我们还都没上过女人身体呢，我们就不知道下来是怎么回事。许三观听说他们还没有上过女人身体，也嘿嘿地笑了。笑了一会儿，他说，
你们呢，卖一次血就知道了。
来顺对来喜说，
我们去卖一次血吧，
把钱挣了，还知道从女人身上下来是怎么回事，这一举两得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呀？
他们到了皇殿，来喜兄弟把船绑在岸边的木桩上，就跟着许三观上医院去卖血了。走在路上，许三观告诉他们，
这人的血呀有4种，第一种是 O， 第二种是 AB， 第三种是 A， 第四种是B。
来喜问他，这几个字怎么写呀？
许三观说，
这都是外国字，我不会写，我只会写第一种，O，
就是画一个圆圈，我的血啊就是一个圆圈。
许三观带着来喜兄弟走在皇殿的街上，他们先去找到医院，然后来到河边的石阶上。许三观拿出插在口袋里的碗，把碗给了来喜，对他说，
卖血以前呢，要多喝水，水喝多了身上的血就淡了，血淡了你们想想血是不是就多了。
来喜点着头，接过许三观手里的碗，问许三观，
这药要喝多少啊？
许三观说，8碗。
啊，8碗？
来喜吓了一跳，他说，
那8碗喝下去还不把肚子撑破了？
许三观说，
我都能喝8碗，我都快50了，你们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还不到我的年龄，你们还喝不了8碗？
来顺对来喜说，
他都能喝8碗，那我们还不喝他个9碗10碗的？
不行。
许三观说，
最多呀只能喝8碗，再一多呀你们的尿肚子就会破掉，就会和阿芳一样。
他们问，阿芳是谁呀？许三观说，
你们呢不认识，你们快喝吧，每人喝1碗，轮流着喝。
来喜蹲下去舀了1碗河水上来，他刚喝下去一口，就用手捂着胸口叫了起来，
哎呀，这太冷了，冷得我肚子里都在打抖了。
来顺说，
冬天里的河水肯定很冷，你把碗给我，我先喝。来顺也是喝了一口后叫了起来，
哎呦喂，不行不行，这太冷了，冷得我受不了了。
许三观这才想起来，还没有给他们吃盐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盐递给他们，
你们呢先吃盐啊，先把嘴吃咸了，嘴里一咸就什么水都能喝了。
来喜兄弟接过了盐吃了起来，吃了一会儿，来喜说他能喝水了，就舀起一碗河水，他咕咚咕咚地连喝了三口，接着冷得在那里哆嗦了。他说，
这嘴里一咸呢，是能多喝水。
他接着又喝了几口，将碗里的水喝干净后，把碗交给了来顺，自己抱着肩膀坐在一旁打抖。来顺一下子喝了四口，张着嘴叫唤了一阵子冷什么的，才把碗里剩下的水喝了下去。许三观拿过他手里的碗，对他们说，
还是我先喝吧，啊，你们看着点，看我是怎么喝的啊。
来喜兄弟坐在石阶上，看着许三观先把盐倒在手掌上，然后手掌往张开的嘴里一拍，把盐全拍进了嘴里。他的嘴巴一动一动的，嘴里吃咸了，他就舀起一碗水一口喝了下去，紧接着又舀起一碗水也是一口喝干净。他连喝了两碗河水以后，放下碗，又把盐倒在手掌上，然后拍进嘴里。就这样，许三观吃一次盐，喝两碗水，中间都没有哆嗦一下，也不去抹掉挂在嘴边的水珠。当他将第八碗水喝下去后，他才伸手去抹了抹嘴，然后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膀，身体猛烈地抖了几下，接着他连着打了几个嗝，打完嗝他又连着打了三个喷嚏，打完喷嚏他转过身来对来喜兄弟说，
我喝足了，你们喝。
来喜兄弟都只喝了五碗水，他们说，
不能喝了，再喝这肚子里啊就要结冰了。
许三观心想，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，他们第一次就能喝下去五碗冰冷的河水已经不错了。他就站起来带着他们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来喜和来顺先是验血，他们兄弟俩也是 O 型血，和许三观一样，这使许三观非常高兴。他说，
我们三个人都是圆圈血。